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我们继续昨天的节目内容来回复一位朋友的来信。那这位朋友在来信当中提到呢，说怀疑自己是有边缘型人格障碍，因为跟星源节目当中分享的很多描述都能够对得上。他的主要的困惑就在于，一方面呢就是怀疑自己对于神的信心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受洗，然后呢就是在工作当中很难处理好跟其他人的关系，好像跟别人的思维不一样，经常觉得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自己就受到了伤害。生活当中呢很少有朋友，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找一面镜子去看一看自己应该如何的去处理人际关系。有一位非常熟悉的男同事经常跟这位同事沟通说自己的心里话，那么慢慢的呢这位同事也觉察到了他自己身上有一些不对的地方，说怀疑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位同事呢也逐渐的开始去冷落他，这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另外呢这位朋友也提到了说自己在童年时期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寄居者，回到家里之后母亲呢就对自己不太好，而且呢他总是尝试用一些非常夸张的方法希望能够获得母亲的注意。种种的经历，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经常感觉到受伤害，甚至平时也是噩梦连连，这一系列的情况。同时最让人心痛的话其实就是这位听友所说的，自己好像不知道爱是什么，好像从来没有被爱过。今天的星源继续做回复。可能仅仅在一个电子邮件当中，很多心情很多经历的事情还没有办法全面的展现出来，而且呢星源也建议你不要在一开始说就认为对号入座，觉得自己很像，就好像自己就是边缘型人格障碍。实际讲很少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很少有边缘型人格障碍能够描述清楚自己正在经历的东西。所以呢这也就是星源为什么强调对于我们自己而言不要轻易的就说我好像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等等。我们应该着手的就是那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比如说我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剧烈，比其他人要严重，我的人际关系呢很难处理好，我不太容易从其他人日常的行为当中感觉到良好的互动，我不太能够感觉到别人对我的爱等等。其实很多问题都会有相似的感受，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可以先尝试去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所以首先呢，我们不下定论，不给一个人去做诊断，也不给自己做任何的诊断，但星源可以确定一件事儿，就是你是相对来说很幸运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你可以写很长的电子邮件去描述自己的处境还有心境。那么这首先呢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是有自知的，你对于自己遇到的这些问题还有困惑是有认识的。那这就说明你对于自己所经历的这些困惑这些难处是有控制的能力的，是可控的，但至于控制多少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最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你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信仰，你已经开始去经历着来自于神的医治。要知道很多人有无论是心理问题或者是精神问题人格问题等等，当他们意识到问题，当他们甚至于是被亲朋好友送进医院的时候，最后都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考虑说诶，我要不要找一个信仰试一试去重建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你现在 你的问题已经伴随着你的答案一起出现了，这都是值得我们去乐观的地方。所以心源最先劝你的就是不要悲观，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虽然说一个人的人格养成和建立真的就是从童年时期开始一砖一瓦的搭建起来的，后天再去打破或者是重建已有的认知是一件非常漫长和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找对了方向，那么一切就会比没有信仰、没有方向或者是没有开始要轻松许多。昨天的节目当中的心源已经讲过，如果有受洗的机会不要怀疑，一定要珍惜。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信仰，那么要把自己的信仰放到最高的位置。对于怀疑自己情绪或者是人格方面有问题的朋友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现今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偏差，对于人际关系有困惑、有问题等等，是因为我们过去所受到的经历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的。我们建造起自己人格的砖瓦原材料一开始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最终建造起来的这个建筑、这个人格、看待周围人事物的方式以及对于不同事情的反馈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的。但是之前呢，心源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我们已有的这个基督信仰已经从头到尾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正确的、可以实践的真理，帮助我们重新的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神，处理自己跟自己、自己跟他人、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头脑当中明确的一个最高的目标就是把信仰放到最高的位置，这就意味着我们更多的去放下自己，要知道自己是被爱的。经常有那种不被爱的感觉，不管是来自于人还是说你觉得神不爱自己等等，你要知道这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感受到过爱，没有过这种认知。所以呢，当你以后经历它的时候，你依然觉得不知道是什么，你形容不出来，但是这不代表这份爱是不存在的。那如何去应对这种错觉？其实不妨去学会舍己，学习耶稣的样式，不妨先去关心别人，对别人好，然后呢，慢慢的去放下自己那些过多的需要，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掌管着我生命当中大事小情所有的一切。尽管不知道以后我能不能够克服自己的这种认识和感受，但我不要害怕，我把自己终身的所有的事情全都交托给上帝，全都向他祷告，因为我最终并且是时时刻刻都相信他给我们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比如说你提到每天的工作生活全都是靠祷告撑下去的，一上午一下午就要祷告一次，那心源想让你不妨回听一下之前的严明放羊班严明二哥所提到的内容。节目的标题是手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二哥每天每小时白天的时候呢都要设置提醒，甚至每个小时都要做一些简单的祷告，简单的跟神的对话。如果说上午或者是下午的这种祷告你觉得撑不过去，有点不够用，那你不妨时时刻刻在每个小时都提醒自己，心里边默默的求神帮助自己做好现在手头的这件事儿，控制好当前心里边细微的感受和情绪。那与其我们跟自己心里边的这种挣扎或者说原本就有问题的一些认知去较劲儿的话，那倒不如直接把自主权交托给圣灵。从现实层面更加具体的 应对方法来说呢，比如说我们应该尽量的保持自己的平和，不让自己沮丧狂躁，不要冲人发火，不管别人对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一方面呢我们忽略那些恶意，另外一方面呢要知道有些恶意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另外呢，别人说过什么，自己说过什么，自己在网络上聊天跟别人说什么，不要过多的去回放，因为你越多想压力就越大。我们尽量的对别人和气，表现出亲切和友好，表现出自己的关心，但是完全不要在意别人是否感谢我们，是否对我们做出一个正面的回馈。做完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跟同事相处也是如此，我们只管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对方有没有对你表示感谢，表示亲近，或者是回应，全都不重要。因为我做了，我去关心别人，我去爱别人了，那我做到了上帝要我做的样式，这就足够了。当然了，心源知道，并且呢，我自己也有类似状况的朋友，他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但是呢，要么做不到，要么呢，就是当时听完了类似的建议，觉得自己可以了，尝试了几天之后，实在又坚持不下去了，各种各样的怀疑啊、愤怒啊、情绪啊，再一次的就淹没了自己。那关于这一点，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体会到的。那最后呢，星源还是建议你去专门的医院医生去做一些检测。那据星源所知，通常情况下一个精神科的医院，你先去了之后呢，要在电脑面前去做题，通过这些题目去判断出来你有哪方面的倾向。当然了，这种问卷调查式的题目并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你的真实的情况，因为一个人当时心境如何，或者是他刚刚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会影响到做题的结果。这种做题做问答的形式仅仅是提供一个参考，医生呢还会跟你聊天，去询问你的过往，询问你最近经历了什么，然后呢你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还有你的情绪反应等等。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很可能还会安排一些专业的仪器检测，就是检测一下我们大脑当中的活动，我们在面对一些情绪刺激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当中生物层面的反应是不是超出或者是低于平均的所谓的正常值等等。对于就诊记录会不会影响到工作，对于医生如果要给你开一些药的话会有什么副作用，这些呢都可以详细的具体的去做沟通。千万千万不要觉得说去精神科医生去做类似的检查是一个多没有面子多丢人的事情，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情绪或者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寻求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呢，如果你担心对于就诊记录对于工作的影响，或者说药物有没有副作用等等，都可以好好的去跟医生沟通。好，那这位朋友的来信心源简要的回复到这里，我相信可能一封电子邮件或者是我们这一来一回能说明的问题都很有限，心源会为你的情况代祷，也欢迎你继续分享一些更多的细节还有进展。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心动，心动的汉语拼音 @ 良友.net。 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